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册第三部分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第一篇其意义与其基础读经启示录21:2-39-1018节下21节下至22节22:1-2纲目第一大点其意义第一终点新耶路撒冷是圣经中最大并终极的表号第二终点这城表征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蒙他重生变化并融化之三部分选民相调和的生机构成第一小点按其人性说这城是神在人间的帐幕神在他人性里在地上人间的居所第二小点按其神性说这城是神的殿做蒙他救赎之选民的居所第三小点按其人性说这城是羔羊救赎之神的人性妻子第四小点按其神性说这城是蒙神救赎之选民的神性丈夫。救赎之神在他终极完成的具体化身基督里有人的生命和性情。第二大点其基础第一终点这基础是纯金表征神的神圣性情做成建筑的基础第二终点这基础是城中宝贵的稳固根基为着神圣的行政第一小点从这行政流出一道表征那灵的生命水的河在城内街道当中做全城的供应第二小点在河里长着表征基督的生命树经过这河做全城主要的供应第三小点从这荣耀的中心产生出由街道所表征之神与人的交通达到城的所有12个门为使全城归附于一个神圣的行政并相调进入一个神性调着人性之往来的伊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能有这次特会有几千的寻求者来到这里照着你的启示和意象来寻求你主，求你向我们众人打开这卷奥秘的书。主，给我们领悟力，也使我们有内里的看见。主，我们信靠你，求你扶持并维持我们直到末了。阿们。这几篇信息的主题乃是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以下四句话可表达本书中这些信息的负担。一，新耶路撒冷是圣经中最大并终极的表号，表征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蒙他重生变化并融化之三部分选民相调和的生机构成。二， 城的基础是纯金，表征神的神圣性情，这是为着神圣行政之宝座的稳固根基。从宝座这荣耀的中心产生出由城的街道所表征之神与人的交通，达到城的所有十二个门。三，城门是珍珠，表征基督救赎并释放生命之死，以及他分赐生命之复活分泌的结果。四，城墙及其根基是宝石，由纳灵借着他变化并建造的工作所终极完成。再已过，我们释放了许多信息，解释圣经里论到新耶路撒冷之奥秘的这一段话。因此，我们不需要再复述任何已过的解释，我们要往前，将已经解释过的应用到自己身上。在这第一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并进入对新耶路撒冷之意义及基础的应用。第一大点，其意义。第一终点，新耶路撒冷是圣经中最大并终极的表号。启示录一章一节说，主耶稣差他的使者将他的启示用表号指示约翰，所以新耶路撒冷乃是圣经中最大并终极的表号。表号就是有属灵意义的象征。第二终点，表征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蒙他重生变化并融化之三部分选民相调和的生机构成。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城，但不能按字面解释为物质的城，这城乃是一个表号，一个象征，表征一个生机的构成。这城不是组织而成的，乃是生机构成的。圣城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蒙他重生变化并融化之三部分选民相调和在生命里的构成。这生机的构成包括两方，神与人。第一方是神圣的，第二方是属人的。一小点，神的帐幕。新耶路撒冷有两种性情，人性与神性。按其人性说，新耶路撒冷是神在人间的帐幕，神在他人性里，在地上人间的居所。在圣经中，帐幕是属人的居所，新耶路撒冷是属人的居所，因为它是由人性构成的。它是神在地上属人的居所。约翰一章十四节说，神成为肉体，在肉体里支搭帐幕在人中间。他是神却成了一个人，他有份于人性做他的性情，所以他居住于人性里。第二小点，神的殿。按其神性说，新耶路撒冷是神的殿，做蒙他救赎之选民的居所。圣城是神的殿，因为它是神圣的。它是神的殿，却是他属民的居所。这怎么可能？因为这是神的殿，所以居住者必是神圣的。但我们如何？我们是神圣的 还是属人的。按其人性说，新耶路撒冷是帐幕，但神居住在这帐幕里。神能住在属人的居所里，因为他成了一个人。按新耶路撒冷的神性说，他乃是给神居住的殿。你若是属人的，不是神圣的，你就不能住在殿里。我们人能住在神圣的殿里，因为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了神，只是无分于神格。新耶路撒冷乃是相互的住处，按其人性说是人的帐幕，按其神性说是神的殿。这是属人的居所，居住者却是神。神怎么能住在人的地方？因为他成了一个人。同样的，我们人怎么能住在神的殿里？因为我们成了神。这是神与人彼此互助。第三小点，救赎之神的人性妻子。按其人性说，新耶路撒冷是羔羊救赎之神的人性妻子，有神的生命和性情。这属人的妻子能与神圣的人位成为婚配，因为他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这使他有资格与救赎的神相配。一面他是属人的，但另一面他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属人的，他就能成为救赎之神的人性妻子。因为他是神圣的，他就能与这位神圣的人位成为婚配。第四小点，蒙神救赎之选民的神性丈夫。按其神性说，这城是蒙神救赎之选民的神性丈夫。救赎之神在他终极完成的具体化身基督里，有人的生命和性情。妻子是属人的，丈夫是神圣的。属人的妻子怎能与神圣的人位成为婚配？因为他有神圣人位的神圣性情和生命。同一个实体怎么能又是丈夫？因为新耶路撒冷是神圣的，神圣的神乃是其构成的一部分。所以新耶路撒冷一面是妻子，另一面又是丈夫。新耶路撒冷按其人性说是妻子，按其神性说乃是丈夫。但作为神圣的丈夫，新耶路撒冷有属人的生命和性情。在其人性和神性里，新耶路撒冷乃是一个相互的住处，也是一对配偶，一对夫妇。第二大点，其基础。一中点，纯金。新耶路撒冷的基础是纯金，表征神的神圣性情做成建筑的基础。新耶路撒冷是一座金山，我们既是这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我们就必定是金的。我们原是由尘土所造，但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时，就重生成为金的。在重生时，我们接受了神圣的生命，就是金的生命。在亚当所代表的旧造里，我们是尘土人，但我们重生时， 就成了今人。第二终点，城中宝座的稳固根基，为着神圣的行政。新耶路撒冷的基础是神宝座的稳固根基，为着神圣的行政。从这行政流出一道表征纳灵的生命水的河，在城内街道当中做全城的供应。在河里长着表征基督的生命树，经过这河做全城主要的供应。从这荣耀的中心产生出由街道所表征之神与人的交通，达到城的所有十二个门，为使全城归附于一个神圣的行政，并相调进入一个神性调着人性之往来的依里。神在其上掌权的宝座乃是新耶路撒冷荣耀的中心，表征神的管理，神的掌权。从宝座伸展出一条街道来，这条连于宝座的街道是为着交通，并且主要是为着宝座的行政。神圣的管理有神圣的行政，在街道上有交通往来。首先，街道是为着神的往来，那是为着神的行政。至终，这条街道成了交通的街道。这交通是在救赎的神与蒙他救赎的人之间。救赎的神与蒙他救赎的人之间必定有往来的交通。不仅如此，蒙神救赎的人彼此之间也必定有往来的交通。从宝座流出表征纳灵的生命水的河，纳灵乃是神的流出。在宝座上，神是管制者，是掌权的一位，但是他流出来时乃是纳灵。在街道当中有一道河，就是神流出来做生命，如同水解除全城的干渴。首先，城有一个宝座；第二，城有一条街道，为着行政和交通；第三，在交通里有生命水的河；第四，有生命树，表征神格的第二者。神在神圣三一的第三者里流出来，然后神圣三一的第二者乃是神子基督，做生命树，长在河中间并河两岸，供应生命，滋养全城。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凭着交通的街道，我们享受纳灵作河，以及基督作生命树。这三样，街道、河、生命树，都达到所有十二个门，表征蒙神救赎的选民。神圣的交通将神带给所有蒙神救赎的人，带到所有十二个门，好将所有蒙神救赎的人带回归他自己。街道首先从宝座达到十二个门，然后从十二个门回到宝座。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交通的应用。在应用上，我要问，你得救以前，谁是你的管理者？你的行政是什么？你自己努力做自己的管理者，结果是一团糟。实际上， 你没有管理者或行政。有一天，你听见福音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你需要悔改，受神国的管理。在那时以前，你是没有管理者，也没有行政的人，但你向神圣的管理者悔改，并来到他的行政之下，借着福音，神来做你的国。他是宝座上的王，有一条街道连于他的宝座，你应当在其上行走。那条街道就是他的行政管理。从你悔改那天起，你就觉得在你里面有一个宝座和一条金的街道，有金的行政管理。然后你就开始照着这金，就是照着神的性情行事。这是因为宝座和街道都是建造在金子上面。弟兄们去买领带时，应当照着他们里面的神圣性情来买。今天那些肤浅的福音从来不摸这事，但在福音的高峰，我们必须看见这事。福音把我们带回神那里，它是我们的宝座，是我们的行政管理。我们必须过一种生活，是照着神的性情做每一件事。以弗所四章说，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这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说任何话时，必须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金的。说败坏的话与我们金的性情不相配。今天我们的性情不再仅仅是尘土，我们有金的性情。我们若接受这话，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我们在一切所做的事上，都会受神那金的性情调整和规律。姊妹们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注意发型，那不是照着金的宝座、金的行政管理。我们所有的交通都该照着神那金的性情。河在街道当中，而街道乃是金的性情。在这交通里有河，就是圣灵，做我们的饮料和供应，解除我们的干渴。然后我们也有基督做生命树，给我们生命的供应，以滋养我们。为要经历这一切，我们必须在金的街道上，就是金的基础上。我们可能觉得，只要说我们与神的交通就是接触神，我们与圣徒的交通就是接触圣徒就够了，但这还不是决定的因素，不能决定我们的交通是不是神的交通。神的交通必须基于神的神圣性情。我可能每天去看望一位弟兄，但那是真实的交通吗？到底那是否真实的交通，决定于那是否基于我里面的金的性情。如果我与弟兄的接触不是基于金的性情，我就是与他建立天然的友谊，而不是基于神的神圣性情来实行属灵的生命交通。当我们进入对神神圣性情的经历和应用时，我们就是自己真正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至终，我们就在每件事上成为金的。所有的百货公司都是满了试釉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可能离开金的性情去购物。 甚至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会与某些圣徒有天然的友谊，而不是有真正的交通。交通应当基于我们里面金的性情。我们若实行这交通，就是作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而活，我们就成了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这不是按着我们外面的作为，那是照着我们内里的所事。我们基督徒生活内里的所事，必须是神金的性情。我们生活行动，做每一件事，都该基于我们里面金的性情。这就是对新耶路撒冷金的基础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因为神已经将神圣启示的高峰向我们释放出来，所以我们都必须学习高品的新语言，好说出新耶路撒冷这圣经中最大并终极表号的启示。